啊，那么人不多，但是神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充满了啊他的荣美啊，我们就可以享受他。啊，我们教会这一年多来啊，我们的这个查经啊，热了热啊，兴旺啊，弟兄姊妹对这个应用啊充满了热情，真是想更多一点的应用啊，在我们教会、我们个人生活中。那找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常常遇见一些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查经才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应用啊？啊，那查经的方法很多，如果大家到网上去查的话，那是多得不得了的啊。归根结底呢，其实就只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查经的态度。那我们通常都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啊，读物理的呀，计算机的呀，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要成为什么这本书的主人 master 啊，就是说我们学很多知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用那个，是不是？但这种读经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显然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真正读经的态度就是说神是主人，我们怎么在读经的时候要找到他的话语，要服在那个话的权柄之下，就是我们不是成为圣经的主人，还是成为什么神的仆人。如果我们是句句话都去找这个主人在吩咐我们做什么事，那我们的应用就非常非常的多。如果我们是说我们要成为这本书这个知识的一个主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可以用，这个不可以用，这个我喜欢用，这个不喜欢用，那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我们读经的生活就不会真正的往前啊，迈出很大的速度。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态度，就是读经的时候是读圣旨啊，我们中文就是说圣旨道，大家就伏在地下跪拜万岁万岁，是不是？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态度，每句话都是圣旨，这样去读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出很多东西出来。那第二个东西啊，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圣经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启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神他到底是什么回事，他有哪些品性。那第二个启示什么东西呢？启示我们人，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读过这个三字经呢，就知道这个人是性本善性本恶，那圣经告诉我们是性本恶，到底恶到什么程度去了啊？明白了这个启示的是人性和人性，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说哎，这启示了什么人性，我的人性启示了神，神有什么神性，因为在中间两个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华人非常讲关系的啊，这个西方的这个 businessman 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关系怎么去弄，弄不明白啊。其实关系就很简单，关系就是打交道啊。比如说邱长老跟我在一起啊，他吩咐我做过什么事情，哎，还做出来了，还可以啊，就觉得什么，这个人做事踏实啊。跟我们讲几句话，如果我到处去宣扬的话，哎呀，这个人嘴巴不牢靠，是吧？所以人家可以写一封介绍信给邱长老说啊，郭弟兄怎么怎么样，那是一面之词。那他相处长了以后呢，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之中就真正建立关系。所以关系是个打交道。那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的人和神在打交道，那每一个交道里面呢都有一个关系学，就是里面一些原则，就是启示了神性人性，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跟他去相处的时候呢是讨他的喜悦，怎么样子跟他相处呢什么是惹他恼怒。好，那怎么找，如果有了这两个原则以后，找应用就非常方便了。就是说好，既然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把自己放到里面去，哎，这个人跟神这样相处，哎，我跟这个人怎么样，我比他好吗，比他差吗，对我是个警告吗，对我是个鼓励吗。那这样去读经的话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就句句都是很多应用，这是非常丰富的啊，这读经就变得非常之有意思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啊《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跟这个神建立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在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慈爱的父神，你是何等的圣洁，虽然我们是罪人，如此的不配，主你却是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与自己对我们亲自说话，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还是照例呢，就把这个圣经这个十五章呢，创世纪，就从头到尾都读一遍啊。这样子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这个周报上面也印出来了啊。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第二节，弟兄姊妹。好，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手上眷心，能守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你为我起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鸡，一只雉鸟。”有雉鸟下来落在那死兽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地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十五节，但你要想大受赦，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被人埋葬。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楼，并烧皱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甲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这是15章啊。那好嘛，我们一节一节啊，那慢慢的看神怎么启示他跟我们的一些关系啊。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前面的14章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呢，弟兄姊妹里面有对这个军事很感兴趣的啊，14章有很多战略，就是北方的四王呢，他扫平了天下以后呢，就来打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结果我就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给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那个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索多玛就变成了俘虏，连他的家产啊、家人啊、妇女啊全部给俘虏去了啊。那这个消息传到亚伯拉罕那里呢，亚伯拉罕就挑了他自己的318人就去追他们，晚上追到以后呢，分成两队就把他们打垮了，把那个四个北方强大的王打垮了以后呢，就把罗德救出来，把那个财物、妇女人都把他拉回来了。拉回来以后那个索多玛王就来见他，就说：“那个人口就给我，财物呢你就自己留着了，是你的功劳嘛啊。”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就说：“我已经向上帝起过誓，他说你的所你的东西就是一根鞋带我也不能拿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全部就不要了。不要了以后，就是这事以后，那个神就向他显现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事以后亚伯拉罕灵魂身躯会有一些问题，一个就是惧怕，他是晚上去偷袭啊打成的啊。 那四方的北方的王四个王什么时候来报复怎么办，所以他有这个惧怕。第二个呢，他说这个财物你的我一点都不要，当时可能说的是啊很威武啊，说完以后可能有点后悔，是不是我有点可能也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跟神相处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我觉得刚才今天大家所思科这个 moment by moment 时时刻刻带得非常的好，就是亚伯拉罕这事之后的那个时刻，他心里面有这些作难啊，神就救助他的困难，心里面的困难就对他说话啊，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就不用惧怕了嘛，对吧？他这个我是你的盾牌，这句话其实蛮费解啊。盾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手里抓着抵挡敌人的东西，是不是？啊，敌人来了，盾牌，盾牌，盾牌，那就是上帝变成我们手里的盾牌，我们抓住这件去飞舞，行不行？啊，是不行的啊，就是这是变成我们是主人，这个神是什么仆人呐、啊？那他又说，如果神是说我会为你提供盾牌，那就比较好解决了，是吧？他会提供盾牌，我们抓出去就打就好了嘛，是吧？他说，他说我就是你的盾牌，那这话就不太容易理解，是吧？就这个事情也不难理解啊、哦，我们就谈个比喻啊、就比如说小孩子，我们都有小孩子很多，对吧？如果有人打你的小孩子，你会怎么样？你觉得打在你自己的身上一样，是不是？就是你是感同身受。你会奋不顾身去保护这个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是要叫妈咪，不是要叫 daddy， 你就会奋不顾身的起来去保护他们。那其实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所以神这里说我是你的盾牌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抓着神去啊去抵挡那些东西，是神他就任何人在攻击你或攻击我的那个时刻，是攻击谁？就是攻击神。所以神对我们所经历的攻击是感同身受，他会奋不顾身来成为我们的盾牌，来保护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空军一样啊，我们看不见啊，人家来攻击我们，他就上面开始轰炸起来了，所以我们根本伤不到我们。就是神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他是不是一个 passive 那种消极的，我们抓住去抵挡，他是积极的去主动的保护我们。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你不用担心，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所以就不用惧怕。亚伯拉罕不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防卫。他说还比大大的赏赐你。如果读英文的话呢，这句话就是更清楚一点啊，他就是说英文是说 Do not be afraid Abraham, I'm your shield, your very great reward。 就是说他自己就是亚伯拉罕大大的赏赐，不是他为亚伯拉罕提供赏赐，而是说他就是亚伯拉罕极大的赏赐。那这个话还是很抽象，是吧？上帝我们的赏赐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不容易。我们啊，打个比方，也是跟小孩的比方，就蛮有意思了啊。就我们大人啊带小孩啊，有时候就拉个糖，对吧？啊，一个糖出来，那小孩子看到高兴就哈哈追着你跑啊，就想要那个糖。那小孩子想要糖，我们大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人的意思是想他要我们，是吗？意思我们对那个小孩就是那个糖。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诶，你要糖吃，要这个要那个，都是我在后面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就是我们极大的赏赐，对我们人生中没有一样好处在他之外，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人生所有的奖赏，所以我们看重的东西，在背后都有它在那里啊、哦。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这么重，重到忘记在背后的这个神。就像我们小孩子看这个糖，看得很重很重，哎，后面那个给糖的人给忘了，是吗？所以这个呢，就失去了啊。这个我们跟小孩相处关系的名字的诀窍，那我们跟神相处也有这个诀窍啊。哦，所以他说啊，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也是你极大的赏赐。所以那这样子亚伯拉罕在那个事之后，他心里所经历的挣扎什么就给他解决了，是吧？其实神不光光是我们的盾牌，也不光光是我们极大的赏赐，他也是我们的粮食，就是我们怎么相信的人人人不会饿，他也是我们的泉源，相信的人人人不会渴，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避难所，像现在人怎么人人有多的保护。所以神他不光光是提供粮食、提供钱源、提供保护，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所需。你去读圣经，他都是，他就是你的食物，他就是你的泉源，他就是你的保护，他就是这一切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定情在这些东西的时候，往往就忘记后面的神。所以神说不会看这堂，我就是这个堂，他就一起跑到我们眼前来跟我们说啊。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所有一切我们的所需。好，弟兄们，你有什么需要，其实你可以想想这个背后就有神在那里啊。好，我们读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好软弱啊，神刚刚跟他讲完我是你的大赏赐，那有神就够了嘛，还要什么？我们九十唱歌说有了主还要什么，他马上就要糖。他说诶，我这个儿子这个糖很重要，还要那个糖。他说怎么回事啊，你是既然要还能吃我什么，我没有这个糖啊啊。但是神也没有指责他，其实神并不介意我们向他要糖吃，是吗？啊，这里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就会，尤其是福音朋友就会说了，哎，这个基督教就是功利主义啊，你们就是为了一些奖赏啊去信神嘛。那些去拜佛的啊，啪啪啪也是一天到晚祷告要这要那的，哎，跟你们一样哦。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觉得，哦，我们跟他们不一样，那我们就不求这个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啊，一个错觉。那这个事情啊，是我的小孩子教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在五岁的时候啊，在家里，那时候我就有天啊，想劝我的小孩子啊，赶紧把功课做完。我就说，把功课快快做完，爸爸带你去这个麦当劳吃冰淇淋。那我有两个儿子啊，一个第二个儿子就哇有冰淇淋吃，爸爸说的好，马上就去做了。那我的老大那天说了一个很奇妙的话，我觉得这是神来的。他说，爸爸呀，这个冰淇淋我不要，我这功课今天也不做，你觉得好不好？哎呦，我那时候心里一下子就觉得非常之的痛心，非常的忧伤，好像这个小孩子跟我没有关系。好，他不是我要他看中这个冰淇淋，我要他看中我，是爸爸吃冰淇淋啊，那真是很享受嘛啊、哦！所以你看呐、啊，不要神奖赏的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堆哲学，不是一堆规则，而是跟神发生关系。发生关系的话，就要打交道啊。这个打交道之中就有奖赏。所以圣经里面一再跟我们讲奖赏，天上的奖赏，地上的奖赏，就是先求他的国后他的义，这都加给我们。圣经里面不断在跟我们讲啊，这是他愿意跟我们打交道，他愿意我们去向他要奖赏，是吗？所以好，那回到这里的话，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我既无子，你还能赐我什么呢？然后到了三节的时候，他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那个亚伯拉罕没有说我的太太没有给我儿子，是吧？神怎么搞，我太太不给我儿子？他说神亦没有给我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明白人生一切的背后什么都是在神在掌管。所以今天我们在公司分事啊，就说老板怎么没给我 promotion 提拔我啊，那不是你老板的问题，是你跟神的问题。你要去问神说，你怎么没有给我提拔呀、啊怎么没给我房子，又没车，就像神要。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像人去要，是吧？又没有明白这个人的后面是什么，神在掌管一切。所以他说，他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这个不是去亵渎神啊、哦！我们有人生的需要去求问神，这是好事情，神并没有责怪我们啊、哦。好，我们来看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后嗣。”好，那这个在十二节的时候啊，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说：“你的后裔会多的手，不像那沙子一样多啊。哦”但这个启示里面呢，亚伯拉罕没有明白。就是这个后裔必须是从他自己生出来的，他就以为生在我家里的就是了，因为反正他太太没给他儿子嘛啊、哦、是不是 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向人的启示是什么？是静静式的，他启示很多，好，我们不明白，他又启示一点，好，我们不明白又启示一点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子，这圣经是里面充满了测不透的丰富，神的应许真是用不尽的。当我们去走一步的时候啊，是真的发现下面还有好多好多，但是我们一步都不走的时候，神就没办法向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所以神在这里就向他启示，就是说你自己生的才是。那我们知道后来又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呢，那个亚伯拉罕跟一个埃及的一个奴仆生了一个孩子，他以为是我生的嘛，啊，这个又错了。然后神是说是你和撒拉一起生的，那个才是无受的那个，啊，就是看到他跟亚伯拉罕跟这个人生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静静似的一步一步的啊向他启示。今天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跟神相处也要往前走，我们走一步就有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啊。好啊，到了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手上重心能守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神拉着他的手请他到外面去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上帝啊，万能全能的神牵着你的手，我的手到外面去守星星，那是一个怎样的经历？你是愿意的话，神今天也愿意抓住你的手，我的手去守星星，去守上他的恩典，其实是守上不尽的，是吗？呀，所以就是神他愿意把他活在我们的人生中，带领我们，真的是谆谆教导，就带小孩子一样，他带着我们的手到外面去守星星啊。亚伯拉罕是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我们查过罗马书知道因信称义啊，但因信称义是从旧约就有的，就是这一节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呢，就是英文叫 righteous， 就是对的意思啊。那其实黑社会也称义，对吗？他就是啊，称心道义啊，讲义气啊，两肋插刀为弟兄，是吧？杀别人就没义气了，但是弟兄之间就有义气。这义气就是说是对，就是互相彼此不得罪，是吗？所以在黑帮里面的人，他们彼此不得罪，他有这个义气，有一些规条的啊。那这里神称我们为义，就是说我们不得罪神了，就神说我们是对的人，我们人就对了。那我们在教会中服事，首先必须是人对，事情才会对啊。所以我们做事出问题的时候，是我们人不对，所以我们首先是在神面前要忏悔，要认罪，要谦卑，一直到我们跟神对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才可能是对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对的人，他们在信了耶和华，所以这个信的内容非常重要，不是信所有东西都称义，是信耶和华，是信耶稣才称义啊。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对的人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这个人对事对这个先后的次序。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去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在去读第十二章的时候啊，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去我所指示的地方。那句经文里面他没有告诉他去了干什么，他只是说你去，那之后慢慢的他启示这个地方你到了，这个是我要赐给你的。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要往前去实际去走的。如果亚伯拉罕说要我去那里干什么，那是要问很多问题的话怎么样，他就得不到这些福了。就他就是信了，你要我去，我也不知道你要我去干什么，就去了。去了以后神说这个地方你到了吧，这个是将来要赐给你为业的地，将来要当时要你出来的时候是有这个目的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每往前面走一步，神会有更多的启示，更多的带领。这个启示不是真理的启示，而是关于你人生的启示。你人热走热光明，我们唱有些歌，对吗？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到底在这世上做什么事情，慢慢就清楚了，这是我们要往前走。第八节，耶和华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句话不是他不信，他是说可以得好，那这个操作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所以啊、所以其实我们啊、在我们所念生活中也有这些问题嘛，哦，怎么得安息，怎么得喜乐的东西，这个 how 我们知道有了，所以可以去求问神。这每个人跟神的经历都会不一样，那个过程具体都是可以不一样，是吧？所以他就是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嘞？等我们去问神怎么得的时候，在对你来说怎么得的时候，这个是个美好的祷告，神不会责备我们啊、哦。那神就告诉他了，他说：“你为我起一只三年的母牛啊、哦，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鸡，一只住鸟。”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大家觉得神要给我就给我嘛，凭什么还要给我那么多的指示啊、哦？是不是？就我们在教会啊，不是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啊，给我就给我就好了。但是神呢，要我们怎么去实际去做些事情，而且看上去有些繁琐，一样还蛮有讲究的啊、哦。第十节，亚伯拉罕就起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着，只有鸟没有劈开。十一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兽的肉上，亚伯拉罕就把它烧灰了。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实际的操作的过程中，亚伯拉罕是灵魂非常敏捷，是吧？所以不是神办的事情就是从 A 到 B 就没有了，中间会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灵魂里面非常敏捷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中间的事情是从神那里来的还不是。那亚伯拉罕看出来不是，对吗？他就把它烧灰了。这个鸷鸟下来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所以是亚伯拉罕在耐心敏捷的等候神的这个灵魂的敏捷中，他能够感受到这不是神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 sign。那我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祷告进行啊，知道我们在做工的过程中，哪一些去出自神，哪一些又不是。好，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个时候是日头正落，他还没有落下去，所以那惊人的大黑暗不是那种世界的黑暗，不是太阳走了以后的黑暗，而是灵魂深处的黑暗啊。那这个黑暗怎么去理解呢？其实不信教的人他们也知道什么叫黑，什么叫不黑，叫社会上称黑社会，这不是基督教的名字啊，是世界上称黑。所谓黑就是见不得人，就黑就是没有希望，黑就是害怕，就是黑就是没有神在里面，对吗？这没有神的人就是见不得人嘛，啊、哦，就是神就是光。所以那个经验的大黑暗就是亚伯拉罕灵魂里面感到恐惧，感到没有盼望，就是这个就这个经验的落在他身上。因为耶和华要告诉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消息啊。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地却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哦，这个事情后裔要受四百年的苦，所以灵魂中的黑暗你可以想象啊。那这里面他有个说一个地却的知道，他没有叫他信，而是叫他地却的知道。那今天神耶稣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大审判和这个新天新地，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地确的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就好像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四百年的事情后来都应验在出埃及记，在那个时候对亚伯拉罕是将来，但其实已经是事实，当到我们就绝对是事实了，是吗？所以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事情对我们也像是事实一样，将来一定必会成为事实，是吧？所以他叫他要地确的知道，他要地确的知道这个事情啊、哦，要地确的知道。所以弟兄们，我们地确的知道会有末日吗？那你知道地确会有末日，那对你的亲朋好友啊，他灵魂你就会非常的关爱，你那个不是个好事情啊，地狱是个很恐怖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地确的知道，就好像那些东西我们没看见还是未来，对于我们却是事实，是注定必定要发生的。好，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好的，这个耶和华他没有叫亚伯拉罕的子孙说你们要反抗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我们老毛泽东说的是吧，他没有说你要反抗要打埃及是吧，他说我要惩罚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圣经知道这个深渊在谁，深渊在耶和华，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是吗？所以耶和华他自己亲自去为他们伸冤，不是要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活在世上难免都会有受点冤枉冤枉的啊，这老板看成绩做得那么好他没看见，这个车祸明明不是我的事，我也没有闯红灯也发了 ticket 啊，或者东西要买亏了，所以常常有很多冤枉啊，那我们就会有些怨气是吗？有怨气的话我们就想什么，去报复。当我们有这种心理的时候就错了，因为深渊是耶和华的事，就是说这个深渊是耶和华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他给自己的一个职业，就是为受冤的人去伸冤。当我们就伸冤的时候，就是告诉耶和华说，我看你这个工作你做的也不咋地啊，让我来帮帮你的忙，我站的可能比你还更好，那就错了对吗？所以我们知道深渊在耶和华，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受冤的时候，我们只能祷告，我们就全部的交托，这才是真正相信深渊在耶和华。好，那整个这个事情十三节和十四节的事情全部应验在那个埃及记啊，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你想想看，那个出埃及记几百万人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埃及的王啊，所以对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非常偶然是吗？哎，这个 Pharaoh 会做这个事情啊，这几百个人做这个做那个做好多事情，但这个那么多看上去在人眼里看出来偶然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必然，就是这个事情就照着他所预言的就成就了是吗？所以当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送了好多金银给他们呢，就这十四节就全部应验了，他们也没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在这里学习到神的主权，就是我的人生你的人生，人类整个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啊，全部是他的控制之中。好，那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真正的一个责任呢，既然是他控制，我们就要怎么跟他去合作。如果我们不跟他合作，我们的事情是一无所成对吧？如果我们顺着他的计划去做，样样都会成，因为是他在做啊。十五节，但你要想大受受平平慢慢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被人埋葬。那亚伯拉罕活了很长时间，就是在他的一生中他看不到他的子孙会围楼四百年，就是他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不到启示录所记载的一切那些审判啊、大灾难啊，但是不表明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是吗？所以亚伯拉罕没看到，但他的确的知道，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也可以的确的知道。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到第二世代他们就必定回来。他的确的知道，他的确的知道就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要埋在迦南地，因为他的子孙会来这个地嘛，当然会来纪念他了。他要是埋在任何地方，他的子孙跟他就没关系了是吗？所以当他的确的知道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他的人生的计划是吗？所以今天我们的确的知道有末日有地狱啊，有审判有天堂有奖赏，天上的奖赏，如果我们的确的知道，这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生中某些决定是吧？所以大家问自己，你真的的确知道，那你这一生的决定里面到底有几个跟这个的确知道的事实是有关系的呢？好，这十六节还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要那么多代人的罪孽神才去真正审判他们啊。那么活在世上常常看到有些恶人，哎，这个人，哎，他凭什么过得那么红火啊，也没看他怎么什么曾经骗人啊诈骗啊，尤其是在大陆啊，是更受不了，大陆的话曾经就讲这些东西，因为都是骗子，骗的东西太多了。那其实我们要想到，就是说神 愿意容忍人这么样子的罪人，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怨恨，而是感恩。我们要赞美神，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恶人，神愿意容忍他们，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对吧？他可以不容忍，但他愿意容忍，这是我们应该去赞美他的。那我们有这个态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有真正的认识。在读圣经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我很感谢神有机会读了一本书，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读书的话呢，那本书是奥古斯丁写的，他就是记录自己的罪。那读的时候，一读他的罪，发现一条条我都有。在我读这本书之前，我觉得我多半可能还有一些好的东西啊，是吧？我是有罪，所以需要拯救，但我可能没有一点点还算可以，是不是？那在读他的忏悔录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以为好的东西越来越少。哎，这个罪是我的，他的罪我都有。读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完全的破产，完全的破产，我是一无是处。那就在那个时候，当我真正认识到自己一无是处的那一刻，哎呦，我这灵魂生气，有那种压抑不住的呐喊，就是说，神啊，你真是伟大，像我这样子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愿意拯救，也愿意去拯救啊，愿意把他的儿子去拯救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当我去读保罗的书，讲他是罪魁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我觉得我也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读过那本书，你去读一读，你再去读看神对人的怜悯的时候，你就不会对这些罪人有什么怨恨了，就是我们的罪不比他们轻一点点啊。十七节，日落天黑，真正天黑了，不料有冒烟的龙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好，那古代的时候呢，人要发誓，就把这个动物切成一块，就一块对一块，中间走过去，意思就是说，假设我违约的话，就情愿当成那个动物一样要劈成两半啊，那就是不得好死，就这个意思了，是吧？所以上帝从那里经过，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亚伯拉罕没有经过。所以这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单独起的誓，跟亚伯拉罕将来会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一个 单向的就是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该更就是说亚伯拉罕向这个耶和华向耶和华起誓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和直到伯大河之地，就是基伊人、基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这个应许是神单方面发誓赐给他的，跟那个亚伯拉罕本身是没有关系啊。所以今天耶和华对我们也有这样的誓言，对吗？就是他愿意拯救我们，是吗？所以这个誓言是仍然成立的，只要人悔改就得到了，是吗？好，我们读完了十五章，我们回头想想这一章里面神到底就是关于他跟我们的关系有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启示。好，我们看第一个它是我们的盾牌，它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也是你的盾牌，我的盾牌。谁要是攻击我们什么是攻击谁？是根据耶和华呀。所以那我回国的时候有个这个政府官员跟我谈话，他说过去我知道你是信教的，你害不害怕我们害你们我说我是不害怕，但是那个害我的人应该害怕，因为他害我的话吃住了都不走因为是要向他交账的。所以你是盾牌，你这个世界上就不怕向人宣告你是基督徒，无论是谁，对吗？因为他们敢害你，他们真的吃不了兜着走，那是他们是在害神，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是吧？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他是这个跟我们是一个义，他就是把这个义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义，就是我们信什么也没做，他就算我们是他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对的人 是义，有个义的关系，对吗？在教会中讲的最多的还就是这个义。其实它跟我们的关系不光光是义，还有盾牌，还有好多。我们看下一个，它是全知，就是你明天你的一生，他全知，他全部知道。他不光是你的一生，你的后代，他全部知道。好，我们看下一个。好，他就举全，就是他不光光知道了，他也掌管着这个人生的轨迹和你后代的轨迹，人类历史的轨迹。那你想想看呐、啊，我们中国人都想讲关系，都去拉关系啊，拉到关系好了怎么？很多事情就解决了嘛，是吗？要是我们医院里面好的医生看病就方便啊，我们学校里面跟校长关系好，小孩子上学就方便。哎，那个怎么大公司某某认识，哎，小孩子就业就方便。所以这关系啊，但是主耶和华他是全知，而是全能主权。那我们跟谁去拉关系呢？就是跟他拉关系。他跟他关系好了，什么都好了。我们跟他关系有问题的时候，人生是很多很多问题的，是吗？好，我们再下看一个。好，在这讲到信实，这个信实是不是跟我们啊、哦？我们当然是要信，但我们信心软弱，我们经常跌倒，我们的心硬，是吗？你像你跟人相处的话啊、你要是伤害了某某，你后来再想回去，那个某某也不信任你了，就没有了，是吧？因为这个人际关系蛮不容易的啊。那跟神就不是这样子，神他是信实的，他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这给你了。那亚伯拉罕有跌倒，他确实有跌倒啊，他的太太说的是他妹妹什么之类，是不是？但是神是信实的，不会因为他的错误还把他的这个发誓的应许给取消掉。所以神对我们同样也是很多的应许，给我们的安喜乐、安息、平安，赐给我们人生，赐给我们的公义，这些东西我们心硬的时候跟他距离远了，那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怎么他又还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不是说我们伤害了他再回去他就找不到他了。所以他的信实，所以他的句句的话都是真的，是吗？对我们就很，所以我们读经就很有意义了，是吗？因为他不信实，我们就不需要读圣经了。还是信实，句句都是真的，句句都可以落实的。好，再下一个。好，它是我们那个大赏赐啊。我们微软刚好这个时候到了分奖金的时候，所以是蛮热闹的。所以大奖赏是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大赏赐，我们的好处实在不在他之外。好，再下一个。这张里面启示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对我们人生个人的这个教导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去实际。对亚伯拉罕实际从他那个乌尔那个地方走出来以后，神的启示一步步就跟进了，是吗？他一步步就更清楚了。所以这个他的圣经的真理是已经启示完了，但对你和我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到世上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被神带到中光教会来，神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这个具体对你的启示是你要去实际的，是吗？要自己去做啊、在我们大陆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叫林彪，你们可能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他是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对吧？所以他就说这个最高指示，毛主席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他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之中去尊敬理解。好，这句话是一个人的话，但你是用在圣经其实是蛮准确的，就是我们圣经的话真的要去应用，要理解，没有完全理解也要去应用，在应用中我们会真实的知道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啊。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好，那对我们大家呢，我有一点建议啊，这是当你的应用可以很多，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我先为大家来提几个建议啊，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建议是讲这个我们周三的祷告会。首先很感恩，我们的祷告会以前是每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我们每年一个星期一次，还有不少弟兄姊妹来，好好，我们对着祷告就马上兴旺很多，很感恩，是吗？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见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来。那天我就跟志芬商量说，哎呀，我们教会祷告会 如果我们能够为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生命中的需要去祷告，那该多好。他们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所有的需要。那我们就讨论说，哎，每个团契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人来啊？他们团契里面知道彼此的需要吗？啊，哎，我说，哎，这个也许可以试。他们说，哎呦，好像不行哎，姊妹晚上开车太黑了，哦，不行。哦，那弟兄，哦，弟兄上班很晚才回来，哦，也不行。所以看到这些困难面前，教会就显得非常的软弱，是吗？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让大家试一试看一看。下来，就是一个月啊，我不对，没算错，你看看啊，四个星期嘛，24个小时，7天，差不多672个小时，对吧？所以如果你每个月来一次的话呢，大概就是0.15%的时间，一起去祷告。好，你说还是不行，那就好了，一个每个季度，那每个季度大概就是0.05%。好，要到了这个每年一次的话，就是0.001%，那几乎就是1/1000了啊，是吧？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人也不少，我曾心里面深刻的呼吁大家，好不好？我一年能够见你一次，好吗？一年就见你一次，你就把你家里的需要，把你团契生活中见到的需要，都带到这个祷告会来。我们真的是欢天喜地，让一位弟兄姊妹来在线上这个祷告，是吗？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说要有时机，就是要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个步伐，好，要走一步。不瞒大家说，其实我蛮惭愧的，我89年受洗，受洗以后差不多有10来年，我就是教会崇拜唱唱歌，然后查经班也去看看，就这样子了，也觉得还好，也是基督徒。那好多年以后其实我们中国教会也请他来讲过，这个人叫林三刚，他这次福东讲这里讲，我就到处都去听他所有去讲的堂，没有误掉一课。他有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刻，他说，你们听到也要行道。我就坐这里说，我听了很多年道啊，我到底行了哪个道呢？我也说不出什么道出来，我就说这不行啊，说真的，我就是行道。那我的信心非常软弱，我这个行道从哪里开始了？我就说我找个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事情去行道。那我就想，那就去教会准时，哎，就是去找几分钟时间嘛，啊，所以我就开始练习这个去教会早几分钟准时去。因为在公司开会迟到，人家会骂我啊，就见神，那当然就很不礼貌了，迟到。所以我就是从去教会准时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开始，但是一定要开始，开始了以后啊，你经历到神的带领，你就会开始一个，又开始一个，一直到如今，我仍然在找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事情去实践。还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们公司的这个密码呀，每2个月就要改一次的，好，改得好烦啊，就是我的儿子的名字，他们的生日全部用光了，他们没得用了。后来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哎，我们不是被经文那么困难吗？是吗？哎，每的一个2个月2个月有个经文感动我，我就把它这个经文把它变成一个密码，那每就打这个密码，打2个月就记下来了。所以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你可以背好多经文啊，哎，这个小事情是吧，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是哪一些经文真的感动你了，神赐给你的话语，你要记住。好，还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去北京，我是感觉神要我去北京做个什么事情，但是我很迷惑，跑去试一下又不行，试一下试了好几个东西都是好像不是神给的。后来我就觉得神要我在这做什么了，刚好家里要做这个路由器，那个 WiFi router， 哎，我说这可能是个机会，我就把它列成是 Jesus Love You， 就是那个 WiFi 啊，对吧？哎，我的邻居就知道这里有个基督徒在这里啊，是吗？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你真正把你的信仰灌注在里面去，就会不一样。我想大家每天都开车，差不多好多时间啊，在车上大家哎，把这个灵歌下载到这个 USB 上面去啊，你每天都在敬拜，拿到教会的时候好喜乐啊，是吧？啊，现在有好多讲道，这也可以动了下来，这神就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其实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我们忠心，神怎么就赐给我们更大的托付， 我们就经历更大的祝福，是吗？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 great reward， 它就是我们的大赏赐，它就是等候我们，它已经预备好了啊，我们往前走一步就经历多一些，进一步又多一些，但是我们要往前走，而且可以找一个真正是最小最小最小的事情，就是也许神感动你，就是早点来教会，你早点来了，弟兄姊妹晚到，你可能觉得很沮丧，哎，早到的时候的人可以祷告啊，为那些晚来的人求福啊，为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求祷告，那个祷告哎，神会听，是吗？慢慢教会就都到齐了，是吧？下一个，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儿童的工作啊，我们很感谢很感恩教会有几个仆人真的是在神面前完全的摆上，但是他们稍微要出去 vacation 啊，生点病啊，马上很多事情就觉得很复杂。其实大家如果稍微愿意奉献一点点时间，那我们大家怎么服侍彼此的配搭就没有那么劳累。好，我只是给大家一点建议啊，也许你神也是给你更大的负担，但是真是希望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去做一些小小的事情，然后在我们教会中也更充满了他的见证和荣耀。好，我们做个接受祷告。父神，我们是何等的感激你，主你几千年间怎样跟亚伯拉罕相处，你今天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相处。主啊，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在我们人生中能够多一点点你的同在，多一点对你的真诚，多一点在教会中的实际，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往前行的时候，求主照着你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彰启示你自己，也将你自己显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如此的感激你，赞美你，祷告都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